近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教会历史第十三课，早期教会的主教们还是副教士。第二，早期教会的主教们还是副教士。第二，在上一课里面我们介绍了特土良的一些神学思想。当然关于特土良的神学思想非常的多，我们很难用很短的时间对他有更多的介绍。今天我们要从他的一个学生，名叫居普良 Cyprian Cyprian， 他是生在主后200年，离开世界是在主后258年。这个居普良他也是生在迦太基，他在主后257年，罗马皇帝逼迫教会的时候，他被捕，放在监牢里面。罗马的军官逼迫他要拜偶像，要否认基督，但是他到时还是拒绝。所以在主后258年，他被斩首殉道。他在主后246年才信主，所以他很迟，46岁的时候才信耶稣。他一信了耶稣就非常的勤劳读圣经，因此灵性长进的非常快。一年以后他就被选为长老，再过一年他就被选立为监督还是主教。在他的一生里面，他对教会有几个重要的贡献。第一样，他提高教会行政的管理。第二，他绝对拒绝任何拜偶像起假事和立分的事。第三样，他尽力的劝勉所有教会的工人或者是长老即事，一定要忠心于真理和神所托付他们的职分。第四样，他主张教会是合一的，凡是背道而不肯真正悔改的人就不要接受他，如果背道但是以真心悔改的，我们可以饶恕他，但必须再受洗。第五样，他强调受洗乃是蒙恩之道。第六样，他反对在罗马城的教会有最高权威，或者说他不赞成罗马教会为教会的中心，他认为基督才是各地方教会的磐石。信徒如果不属于以基督为磐石的教会，就不是真的基督徒。他又说教会是母，上帝是父， 他主张每一个地区的教会主教有独立的权柄，不过这个主教独立的权柄慢慢就发展成为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制度，以及欧洲一些教会的主教制度。第七样，他像他的老师一样主张圣餐的饼或杯在祝福以后就真正成为基督的真的身体或真的血，这就是所谓化体论。他也很强调圣餐带来的祝福，所以在任何的一个仪式里面都有圣餐，这就是现在罗马天主教所称为的弥撒。生孩子、结婚、死人，各种各样的仪式都要加上这个弥撒，这实在是有一点过分。现在我要另外再介绍一位，是在非洲北部，就是亚历山大城的格利年。关于亚历山大的年代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但大概说来，他是生在主后150年而离开世界的，是在主后215年，但是有的呢是退后5年，不过这不是很重要的事。在罗马天主教的历史里面，被称为格利年的一共有8个人，所以常常提到格利年要注明是哪一个地方哪一个时代，要不然会比较混乱。关于格利年，他是希腊人，生在雅典，以后他遇见潘泰努 Pantanus P-A-N-T-A-N-U-S， 他说他遇见了潘泰努，他在林里才真正的得到安息。他称赞潘泰努说，他是把先知和使徒草原上的许多花里面采了蜜，然后把纯净的蜜糖，就是纯净的知识，种在学生的心里面。当潘泰努在主后180年寻道以后，格利年就继续成为亚历山大圣道学院的校长。到了主后200年，他为了信仰被当时的政府放逐到该萨利亚，以后他就在那里离开了世界。我现在要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格林年的思想。第一方面，他对希腊的哲学，他是一个很精通希腊哲学的学者，但是有人说希腊的哲学家与诗人的作品是受到撒旦的迷惑的杰作，是似是而非的理论。格林年说这种的看法太过偏激，因为如果我们认为哲学是撒旦的杰作的话，那么就很难把基督教的真理在希腊的哲学界里面扎根。所以他说希腊的哲学也是出于神的智慧，是对自然界所领受的一个启示，是自然启示。但是基督教呢是神直接的启示，借着耶稣基督，所以两方面要配合起来。他又指出旧约的圣经是新约的道论，要明白新约必须要先明白旧约。 他说希腊的哲学也是预备人的心来接受基督的真理，只有基督的真理才能够充实任何哲学的思想，许多的哲学没有基督的真理就是空洞的。他有一句很出名的话说，你若不信你就不能明白，所以他不是用怀疑去求知，那是用信心去求知，这是圣经里面的教训。关于基督论，他说基督是神的道，就是 Logos， 是人类智慧的根源，它是唯一向人类显明上帝的真理，所以只有借着耶稣基督人才能够达到永恒，借着耶稣基督人才可以得着永生。耶稣是救主，是真理的光。耶稣基督与亚伯拉罕立约，他赐下律法跟摩西，赐下启示给众先知，他自己又道成肉身住在人间来教导我们，耶稣基督就是神。第三样，他对于上帝，他说上帝是第一个因，万有的第一个因，就是英文里面所讲的 first case， 是万有的创造者。上帝赐希腊人的哲学目的是要带领他们到基督面前。格里年有很多很多的著作，但是主要的有三样。第一个就是劝勉，他的书的名字就是劝勉。他主要的内容是圣经是神所启示的真理，去对照异教不道德和其他哲学不合理的教训。第二类的书，书名叫《师父》，一共有三卷，只说道成肉身的道的本身，是带领并管教信徒的师父。他详细的讨论到基督徒在生活上的细节，好像吃喝名贵的器具，参加宴会的礼节，怎么说话，同居的方式，睡觉头发的形式，化妆的问题，衣服鞋子要怎么样等等，这是非常仔细的生活细节。第三类的书，它是第三本的书，叫做杂略。这个杂就是复杂的杂，略就是这略的略，换句话说就是把它许多教学的资料归纳起来，一些不大有系统的教义论文，一共有八卷，也是代表他基本的思想。格利门是把基督教的真理扎根于希腊哲学的第一个人，他也可以说是本土神学的开山祖，他是后来西方系统神学的开山祖，他利用希腊哲学的体系传播基督的真理。他说他一生主要的使命就是见证基督的灵命与学识，他是把道德跟理论并行的一个人，对整个基督教有很大的贡献。
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我现在要另外介绍一位教会历史上很重要的副教学者，名叫俄利根 Origen O-R-I-G-E-N。 他是生在主后185年，在主后253年为道殉难。他是生在亚历山大城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非常聪明好学，又谦卑又虔诚。他对全部的圣经非常的熟悉，他又是一个爱好哲学和古典文学的人。在主后202年罗马的皇帝逼迫教会的时候，亚历山大的城的主教就委任他担任亚历山大圣道学院的校长。这个主教后来因为俄利根为了神学思想，他就是免得犯淫乱的罪，他自己阉自己又不结婚，那么亚历山大的主教就借题把他开除了。因此他就离开亚历山大城，搬到该萨里亚去，在那里又另外开办了一个神学院。他担任神学院院长前后有52年，算是一个非常长久的一件工作。他一生的著作大约有6000本，包括一些诗人的书信。他最出名的一本著作就是被称为六鼻经文合唱 Hexalog， 我把它的英文念一下 H-E-X-A-P-L-A， 就是把希伯来文、希腊文还有拉丁文的6种经文摆在一起做比较来研究圣经。他的系统神学名叫做第一原理，一共有4卷。第一卷是论到神、道、圣灵、理性和天使。第二卷是论到世界、人、道成肉身、灵魂、复活以罪的刑罚。第三卷是论到自由意志、罪和救赎。第四卷是论到经文的神圣、解经的原则，同时要整理它整个系统神学。这些的神学思想当然它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因此也受很多人的批评。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副教学著作，就是反驳克里说，他的英文名字是 Colsus Colossus。 这本的著作里面他纠正了早期教会里面的幻影说，就是耶稣基督是一个幻影而已的那一种理论。他说这个理论完全错误，耶稣基督是真实的人，是一个真正的神。他说耶稣的救赎是包括人的灵魂活体。关于他的解经法有两方面，一个是按照字面跟文法解经，另外一方面他按照当时犹太人和希腊人很喜欢的一种解经法，叫做寓言公寓的寓，原是原语的原，就是英文里面所写的 allegory。 这种的解经常常把很多人的意思加在经文里面，而离开了圣经的本意。他对于圣经的解释，他说有三层或者3种。第一是为初信 他是刚刚学圣经的，就是难题解答。第二个是对整本书的释义。第三种是对信徒培养灵性、了解真理的解经式的解经。他对于解经，我们刚才提过，他是注重字面、文法和句意，但是他又谈到这一切的解经要注意到道德跟灵性，道德跟灵性。圣经的教训是要帮助我们的灵魂体三方面都要健全，我们必须用理性思考，用感情接受，我们要建立合神心意的那个生活。当然这些的大前提都很好，可是在他真正应用解经法的时候，却常常加上自己的意识。我现在归纳一下他的整个主要的神学思想。他说上帝是永恒的，所以上帝的创造力也是永恒的。从这个大前提，他就推论上帝的创造是永远不断的创造。那这个理论不合圣经，因为圣经说神创造六天完了就结束了。第二个，他说耶稣基督是圣子，在 Logos 道的本质上与天父一样是永存的，可是因为他是子，所以与天父有所分别，是赐予圣父。这种的解释也是错误的，因为耶稣基督是与父同质，也是同永恒，并没有赐予圣父。第三种，人的灵魂是先存的，就是说没有生下来以前已经存在，而这个灵魂的存在是由亚当犯罪堕落而来的，因此呢，没有生以前就已经有了一个堕落的灵魂。这种说法也没有圣经的根据。人堕落是生以后有那个人性的堕落，并不是灵魂先存，还是说没有生以前已经有灵魂的存在。第四，他说到人的意志是自由的。第五，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若身归于坟墓，灵交给天父，魂呢就归到地狱，交给撒旦做赎价。那么这种的理论不合圣经的真理。耶稣基督的赎价不是付给撒旦，因为他没有欠撒旦的债，所以不需要付给撒旦。但这种的理论却在后来的神学上也起了很大的争论。第六，关于基督救赎的功效，他说是适用于所有有理性的人和堕落的天使。他说有一天所有的人，凡有理性的人以及所有的天使都要得救，这就是所谓普救论。我认为这是不合圣经的真理，并不是天使有救恩。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天使没有救恩，只有有灵魂的人神要拯救他们。欧里根产生这些思想的问题，第一个，他是受到希腊柏拉图和史多亚的哲学影响，他用哲学的原理体系把基督的真理调和起来，结果变成有一些不伦不类。第二样，他受到他父母极端的金钱禁欲的影响，所以在主后202年 当他父亲寻道的时候，他本来决心也要寻道，后来他觉得在教会的侍奉与姊妹们的来往太多，免得人的非议，所以就自己阉割。他根据马太19:12这样做，他说这样做可以使他更加专心研究圣经并写作，但是这不是一个榜样。第三样，在亚历山大城是一个多元的文化城市，有埃及的文化、希腊的文化、拉丁的文化、犹太教的律法主义，还有东方神秘宗教思想，这许多多元的文化形成他思想的多元化，因此他好像要努力调和各派思想，结果就搞成了很多不合圣经真理的教训，有一些是合圣经真理的教训。所以一个人有一部分合乎圣经的真理，有一部分不合圣经的真理，因此当我们评论一个人的神学思想的时候，我们要很精细的看出那一部分合乎圣经真理的我们接受，不能因为他的品格道德好，他有一部分的教训合乎圣经的真理，那么他所有的我们都接受，我想这是不应该有的。因此当我们要接受一个学者对神学还是教义的时候，我们要很仔细的，合乎圣经的我们接受，否则我们就不要。奥利根的成就与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马丁·路德和加文的成就比较，实在是更早也更重要。他有很多的主张是不错的，但是也有很多是错误的，所以在教会的历史上曾经定他为异端，但是也有教会的会议恢复他的地位。不过任何一个人的思想都不是完全的，只有圣经的真理、耶稣基督本身的教训才是我们信仰最基本的基础。我们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在研究圣经真理或神学思想的时候，让我们有智慧的灵可以分辨那些应当接受，那些应当拒绝。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他的生活敬虔、爱主、爱圣经，我们就把他所有的思想全部接受。求主帮助我们，就是我们自己也要小心对照圣经的真理来下圣经教义的结论。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